大家好，欢迎回到文昭谈股论金。圣诞假期结束了，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一，回来又和大家见面了。过去这个星期呢，也确实积累了不少大事儿。今天咱们就重点说两个人，一个是马云，另外一个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咱们好长时间都在关注美国大选嘛，把这个作为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呢，咱们先从中国新闻开始，就先说马云啊。马云呢，是最近祸从口出，惹上了大麻烦。那么他的前途下场到底会如何呢？这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马云麻烦的开始是10月下旬，他在上海外滩金融论坛峰会上啊放炮，就说这个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落后，他根本就没有系统，也就谈不上发生什么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在放炮之后呢，他就接连受到了重锤打击啊。先是11月2号，他被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外汇管理局四个部门初次约谈，马上他那个蚂蚁金服在香港和上海上市的方案就被叫停了。12月份呢，他又遇到了反垄断调查啊，然后那个阿里巴巴的美股和港股就一起掉头大跌。12月24号，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阿里巴巴当天的最大跌幅到了多少啊？17.25%。就有人算了一笔账，就是如果是按照中国那个 A 股的市值来算，阿里在这一天跌去的价值，就相当于是一个中国银行、两个中石化和三个万科，就跌了这么多。最近的一条消息呢，是12月26号蚂蚁集团再次被约谈啊，还是前面说的那四个部门。这次约谈的主题呢，就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12月份的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对这个蚂蚁集团提出了5大整改要求。那么好，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习近平为什么接连出重手整治马云呢？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种看法。第一种呢，就是老调了，叫做猪肥必宰说，就是说阿里巴巴它所掌握的这个平台经济啊，已经发展的过于庞大了，从支付领域延伸到了信贷、保险、证券等等方面。那现在这个架子大了啊，这个财富也多了，当局呢想把这个庞大的金融帝国给接管了。确实咱们说马云控制下的金流啊，富可敌国也不过分啊。就那个支付宝，它一年的交易额大家知道有多少吗？大约接近10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019年中国的 GDP 总和。那你说算不算富可敌国呢？除了这个猪肥必宰说之外啊，还有地缘政治说。这个地缘政治说呢，其实算是一个发挥，就是指这个阿里系它这个旗下的企业所掌握的大数据，还有基于大数据所开发出来的应用啊，它其实已经成了当前中共国际竞争的武器了。比如说吧，2020年1月份阿里巴巴呢，就为马来西亚定制了一项叫做城市大脑的服务，也就是利用云端计算和人工智能解决城市的交通阻塞问题。它相当于呢，就是利用人工智能采集人们出行的数据，经过大数据的实时运算，对交通调度做出实时的指导啊，它相当于是谷歌那个智慧城市项目的一个竞争版本。那现在美国正在大力推那个干净网络计划嘛，就是说服各个国家不要使用来自于中国这方面的服务，因为这会让中共直接能够控制到你们国家的基础设施，还有直接干预到你们那个社会的日常管理，非常的不安全。你们这些国家呢，又和美国分享有数据，在某些领域也有合作，也连带着美国不安全啊，所以呢，就要和中国的这些科技企业相切割，所谓干净网络，就是这么个意思。那既然美国这边压力都大了，中共也有加速推进这方面竞争的愿望啊，和美国针锋相对嘛，所以呢也就急于接管阿里巴巴旗下这一类的业务啊，这就叫地缘政治说，把阿里巴巴它的这个基于大数据的应用啊，作为地缘竞争的武器。有个别专家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那我觉得呢是比较牵强啊，因为这次重点受到整治的是阿里的平台经济，还不是它的什么 AI 大数据、云计算这一类的应用。还有一种说法呢啊，就稍微这个脑洞一点，叫做骂人惹祸说。就传闻马云私下骂习近平是畜生啊，习总闻言大怒，好家伙你还来劲了啊，那我就收拾你啊。之所以有这么一个传闻呢，大概是因为前段时间任志强 在他那个公开信当中说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也要做皇帝的小丑，惹来了大祸，就让人们感到大概直接骂习才会让他这么龙颜大怒啊，所以也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马云骂习惹祸说。除了这三种说法之外呢，还有一种比较靠谱但其实也是比较脑洞的说法，叫做背后权斗说，就是指习近平打击马云，为啥？是为了打击阿里巴巴背后那些隐形的权贵股东家族们啊，是打击马云为表，政治斗争为里。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国上市之前，它的股东就有几家很有来头，一个呢是新天域资本，这个新天域资本的创始人呢是前总理温家宝的公子温云松，还有博裕资本啊，这两年被讨论的比较多，他的老板是江泽民的长孙江志成，还有一个国信资本也是阿里的股东，他的负责人之一是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那当然这些神秘的股东随着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这个股价一路走高，他们的财富也飙升嘛。那么随着这次马云受到打击，阿里在香港和美国股价都暴跌，那这些股东的财富也随之缩水啊，所以呢就是习近平通过收拾马云达到了打击这些政敌钱袋子的功效。这个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要看到阿里上市已经有好几年了，它的股权结构多多少少也发生了变化，那么当初那些权贵股东太子党们现在在这个阿里的利益还有多少，其实呢外界并不太确切的知道。这些太子党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斗争啊，他也会采用这种更隐秘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真实持有的股份。所以这个背后权斗说呢，它缺少特别实际的证据支持，可是呢它是一个很合理的脑洞啊。总结了有这么四个说法。那么习近平到底是出于什么理由要对马云下重手呢？这里有一个时间呢特别值得关注，就是12月11号。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强调啊，资本不能无序扩张，得反垄断。这里指的资本疯狂扩张、无序扩张，其实就是指马云了。把反垄断这个事情拿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可以说是非常罕见。那也就说明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说马云和他相关联的问题，成了对中共政治安全很重要的问题。那这个会议呢，其实是很值得解读的啊。我的解读呢，就是这个中共官方媒体说为什么啊要对这个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那是因为西方你看也在针对科技巨头什么脸书啊谷歌呀反垄断啊，那我们也得做。你还别说啊，这个理由它还真的成立。我觉得呢这还真的就是习近平所在乎的。因为从这次美国选举当中咱们能够看得出来，居于垄断地位的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是发挥了多强大的作用啊。就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川普总统转发了几个视频，就是号召他的支持者这些选民给所在州的议员打电话，就这几个视频都被 YouTube 给删除了。你看这些社交媒体多横啊，他们联合起来对总统搞封杀，压根就不给你露脸发声的机会，就是摆明了得把你和你的支持者隔绝开，就是让你的这个支持者群龙无首，让你成孤家寡人啊，就要干这个。所以这些科技巨头他已经摆明了成为了政治斗争非常强势的玩家。而川普这边呢也是卯足了劲儿，就是要废除保护社交媒体平台的230条款。那这一幕我们看到啊，对我们很有冲击，其实对习近平也是有冲击的。你别看他大权在握，集权于一身者也集怨于一身，他知道很多人惦记着他呢，恨着他呢啊，所以他随时也有不安全感，一看见这个社会出现什么新的苗头风吹草动，他心里都很闹腾，所以看到美国发生的这一幕他也会严重不安。能让习近平这么在意的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说的，那就是和政权安全有关的了。当然呢这里有一个区别啊，就是阿里目前是电商平台和网络金融平台，它还不是脸书什么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但是这个不重要，只要它这个平台覆盖人群够广，人们天天在用，离不了它，对人们生活的那个干预程度够深够细致，它的影响力是同样的。这两个月咱们看习近平其实呢他也是经历了一个权衡盘算的过程，在10月份马云吐槽金融监管的时候，习近平对于怎么处置他 还没有马上形成一个定论，是从11月份啊，大家看这个时间，美国的科技巨头越来越积极干预政治之后，习近平对马云的态度才变得越来越强硬啊，直到12月11号开了那个政治局会议。那么好，接下来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了啊，马云会是什么下场？其实习近平对马云动手的原因也就决定了他会是什么下场。那么他会像吴晓辉那样锒铛入狱吗？我记得我早在2017年一期节目当中就说过 BAT 那几个科技巨头啊，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他们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面会是最后一批倒下的。其实大体上我现在还是这个判断，就是政府对阿里巴巴你说全面接管，还有对马云刑罚加深把他扔进监狱，这两件事情啊都不会很快到来。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他现在还不 ready 啊，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在中共的那个国有企业体系里面还没有人有经验能够运转经营这么一个庞大的高科技平台，管理这个大数据，同时还能够不断的开发出各种应用的这套庞大的这个科技体系，一下子接管过来，你玩砸了玩亏了啊，那么会让中共在一个很重要的国际竞争领域落后，这个后果习近平是不愿意承受的。所以像马云、马化腾、李彦宏这波人呢，是看起来让人不放心，看起来很碍眼，但是呢还是暂时用得上他们，还不能一棍子就把他们敲到底。马云和王健林是不一样，王健林从事的是一个投资过剩成为包袱的产业，是要什么去杠杆什么降库存的产业，而马云所从事的是国之重器，是这么一个未来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同时呢它也是国有企业们不擅长的领域。国有企业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躺在资源上吃饭啊，像三桶油啊，或者躺在垄断特权上吃饭啊，像那个交通行业和金融领域，他们最不擅长的就是搞市场，还有搞应用创新，所以他们要去接管阿里巴巴啊，这个生意咱们就不用说啊，立马就会黄，就会亏。当然话是这么说呢，习近平对于政权安全向来是无比认真的，所以呢他会从限制阿里巴巴的经营范围和这个成长规模入手。就像刚刚对阿里所提出的那个整改要求所说的，不排除呢接下来会逐步接管。因为对马云的真正忌惮呢，其实并不是他公开出来这个吐槽监管了，或者是背地里骂人了，而是基于对这个政权安全的威胁有这样的苗头，最起码在这个西方同行已经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基于这个原因呢，所以对于马化腾啊、李彦宏这些人来讲，他们也不是瞅着马云倒霉就可以幸灾乐祸的时候啊。不是说你不说马云的那些话，你表示服从监管，你在什么搓澡的时候都要唱红歌、夸奖习主席，你就可以安全的。他们同样面临着被整治，只分早与迟。说完马云呢，咱们就说说彭斯副总统啊。自从川普总统发推文暗示排除了军管戒严这个选项之后，很多朋友就把目光投在了身兼参议院议长的彭斯副总统身上。有宪法学者认为呢，彭斯是有权拒绝问题州所提出的选举人票的。一个时间期限呢是在12月23号，但是这一天过去了嘛，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大限就是在1月6号，就是国会认证各州交上来的选举人票，确定谁当总统的这一天了。早在2004年的时候，有两个宪法学者，一个叫做 Bruce Ackerman， 另外一个叫做 David Fontana， 就写过一篇文章研究1800年那次总统选举。当时呢 Thomas Jefferson 是在任的副总统兼参议院的议长啊，这个杰弗逊呢也是大家熟悉的美国国父之一。当时各州选举人票送上来的时候呢，开票啊，就这个佐治亚州当时的四张选举人票是有问题的，但是杰弗逊呢是毫不犹豫的宣布这四张票是投给了自己和自己的搭档，而不是宣布这四张票作废。因为如果当时宣布作废的话呢，就会触发众议院投票选出总统了，那进入这一步麻烦就比较多嘛，变数比较多，其他候选人就有机会胜出啊。所以呢这个杰弗逊就直接宣布这几张票归我了，你们就别再往下进行了。那这里的问题呢就在于宪法的表述啊是有模糊的，他只是说了参议院的议长要在参众两院议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打开各州送上来的选举人票，而且计算这些票。 至于说啊，万一这些选举人票有问题怎么处理就没说了，这算是美国宪法当中的一个 bug， 一个漏洞。那么这篇论文呢，它的原意并不是肯定杰弗逊的做法，而是说有这么一个漏洞。杰弗逊呢，你作为那一次的总统候选人之一啊，你不应该去计票，你又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事儿不合适啊。但是呢，这起公案现在又被重新讨论，那一些支持川普的朋友就认为，彭斯副总统啊，你不是参议院议长吗？你应该遵循杰弗逊之旧例，你要不然就直接宣布那七个州，就是那七个有两波选举人票的州啊，你要不然就宣布这七个州的选举人票都作废，这样只点算剩下来的选举人票，川普总统多他就能连任，要不然呢，你就接受这些摇摆州州议会提出的选举人票，而是拒绝那个民主党控制的州政府认证的票，那结果也是川普获胜。于是呢，在这样一个方案里面，彭斯副总统就成了最后的翻云覆雨手了，你就可以扭转乾坤，历史就交在你的手里，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这个构想能不能实现呢？其实我觉得机会是比较渺茫的。其实杰弗逊的先例和今天确实不太可以同日而语，它发生在1801年年初嘛，当时并没有激起太强烈的社会反弹，是事后检讨我们发现有漏洞，而且当年只是佐治亚一个州四张选举人票有问题，今天波及的范围就广太多了，是七个州的选举人票都有争议，而且是在这个事情已经被炒热的情况下，社会已经撕裂势不两立的情况下，你要这么做，那激起的反弹就太大了，远远超过1801年不知道多少倍。咱们寄希望于彭斯副总统一个人扛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啊，等于说向我开炮吧，把所有的压力和指责聚集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做这样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确实不太现实。大家看，连川普总统都不愿意因为选举去实施戒严，开这么一个先例，那副总统他只是一个二线人物，只是一个备胎，那指望他一手翻盘把所有责任揽过来啊，确实不现实。咱们不是说彭斯副总统不好，是说我们的要求啊对他有点过了。你别说他啊，就换您，换咱们谁摆在他那个位置上，做出这一步都太难。这个事情进展到今天呢，其实形势已经很明显了，他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时刻，要求人人表明态度，摆放自己的历史地位。之前呢，我们是把希望寄托在最高法院身上，可是最高法院它并不是审判世人的上帝啊，那些大法官本人他也是人，他也要在这个历史关头摆明自己的态度，摆明自己的历史地位。那现在最高法院的态度也比较明确了，他就是拖，他把总统竞选团队起诉宾州的案子拖到1月20号以后，那个时候呢，最高法院就已经不是矛盾的最焦点了。所以你看，这些大法官本人也在躲，然后呢，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国会，但是国会它也不是创世的上帝啊，每个参议员众议员也要在出现选举人票争议的那个关头做出自己明确的选择，投下自己的一票。确实之前是有120个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签了法庭之友文件，支持德州起诉宾州等四个州的诉讼啊。可是要知道1月3号上任的是新一届国会了，还有一大批议员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暧昧不明朗的，到最后关头都藏不住，你们都得投票，得明明白白的表露出来啊，不能让你们混下去。说彭斯副总统一个人把责任全都揽过来啊，我就一手翻转局势了，没你们什么事儿了啊，就我把那些问题州的选举人票都踢出去，至于你们这些议员爱玩深沉的继续玩深沉，爱潜水的继续潜水，都可以混下去，不是那个形式啊。现在看起来他不会朝那个方向发展。那么我觉得啊，最后比较大可能出现的一幕是1月6号那一天，国会计算各州的选举人票，会有议员对问题州的那个选举人票提出挑战，那么参众两院就分开来开会，这个程序咱们以前介绍过，那么参众两院对于是不是要接受那些摇摆州的选举人票各自表决，有可能把时间拖延下去增加变数。那么彭斯他能够做的呢，就是他在参议院作为议长，是对这七个州一个一个的辩论表决呢，到底是接受这个州议会提出的选举人票，还是州政府的选举人票呢？是一个个表决呢，还是打批发合成一个动议来辩论表决啊？我觉得他能做的是这个方面的工作。其实到今天呢，我也不认为川普就丧失了希望，从我做节目的今天到1月6号 还有大约七个工作日，跨了两个星期，那还有时间展示更多的证据来激发民意。1月6号当天也很关键，有多少人去华盛顿 DC 也是给国会施加压力展示民意的一个因素。在11月3号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料到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它是以意外开始的，那么它怎么结束也很有可能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再见。